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9年7月9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今天的新闻节目由福林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林郑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内地报道鸦雀无声，网民评抗争起作用。林郑月娥愿与学生代表吴前社公开对话，特首表态未受泛民派接受。香港特首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遭冷遇，民间酝酿新形势继续抗争。路透社驻港部队司令曾告知五角大楼不会干预香港事务。日本表示不考虑文在寅要求日本撤回制裁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地表最强M1A2 埃布兰战车108辆，台湾表达感谢。巴黎市长选举选战开始，主观生态环保牌。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台军售，批美高层会见李志英。中国官方否认三峡大坝存在安全问题。华裔兄弟成立中共党委，提出把党的工作融入影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福林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林郑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内地报道鸦雀无声，网民评抗争起作用。香港在经历了围绕港府强行推行修订逃犯条例为期数周的争论和历史性大规模的社会抗争后，特首林郑月娥在周二最新表示，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案完全失败，已经寿终正寝。就这一重大消息，大陆媒体直至当天下午4时都鸦雀无声，百度、微博、微信也将这一消息大多屏蔽。不过还是有获知报道的网民提出，是香港民众坚定抗争终于使得当局退败。就目前来看，中国大陆却全面封锁新闻，社交媒体、微博相关的外媒报道均遭下架，大陆媒体也均未见有所发稿报道。报道显示，自林郑承认修法失败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新加坡联合早报以及左派港媒《大公报》、《文汇报》上午陆续在微博转贴新闻，但没过多久后相继被下架，新闻讨论串也遭封锁。而记者在微信搜索关键词“林郑月娥”，只有大公网微信公众号转发的报道还存活。此外，若在中国第一搜索引擎百度中目前搜索林郑月娥的消息，也找不到任何他在当天承认修法失败的相关报道。不过部分通过其他渠道获知这一消息的大陆网民仍然存在，不少人表示支持香港民众表达诉求，对港府在名义下的退让表示欢迎。林郑月娥愿与学生代表吴前社公开对话，特首表态未受泛民派接受。面对连日来香港民众反送中的巨大政治压力，林郑月娥特首在周二宣布有关逃犯条例的修订已经寿终正寝，并承认修例工作完全失败。他还表示愿意与抗议学生吴前社公开对话，但他的这一表态并未得到很多泛民派团体和反对者的接受，已有网民持续发起抗议活动。面对由林郑月娥领导的香港政府这一最新退让及其本人的表态，民主党主席兼立法会会议员胡志伟也公开指责林郑月娥仍未回应反修例示威者的诉求，没有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滥权情况，至今也没有官员为这次风波负上政治责任。胡志伟说，政府不回应反修例诉求，只会令社会进入没完没了的抗争状态和失管失效，也不能挽回公信力和市民的信任。而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则回应批评称，特首的声明是另一个在香港和外国媒体前的荒谬谎言。他指出，条例在明年七月前都会躺在立法会内。香港特首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遭冷遇，民间酝酿新形势继续抗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低调数日后重新面对媒体，宣布香港各界广泛反对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寿终正寝，但林郑月娥此番表述并未获得民间舆论的积极响应。此前发表百万人大游行的香港民政团体副召集人黄莹明女士向本台表示，请听我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因为整个法案在立法会里面想要通过是一个法律的规程，如果政府想要改变，就是规程里面很清楚的写明只有两个方法政府可以做，就是一个是撤回，另一个是押后。但是林郑月娥没有用这两个字眼，她只是说这个寿终正寝，这个不是一个法律的字眼，因为他所用的不是一个法律的字眼，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不是一个法律的字眼。所以当这个林郑月娥他在说他要重建我们社会之间的信任，修补我们社会之间的裂痕的时候，为什么他不能说一个我们一直要求的字眼呢？
黄英敏女士还表示，近期的民间抗议集会提出了5项诉求，这些诉求都没有得到政府的正面回应，尤其是关于警方应对游行活动时是否过度使用暴力的独立调查，特首只表示将通过监警会调查委员会完成。但民阵以及港民连日来之所以提出独立调查要求，正是因为监警会没有切实的权限可以展开全面和独立的调查。黄英敏女士表示，民阵正筹划新的动员行动，相信香港民间社会也会继续抗争。
一定会的，因为200万人已经出来，我们的5个诉求一个也没有达到，所以说我们的运动还是会持续。你现在可以看到，虽然民阵现在还没有一些行动宣布了，但是我们看见很多网民呢，很多市民有很多不同的行动，不止在立法会或者是政府一带，还有就是在全香港不同的地方也正在做不同的行动，目的就是要全港的市民，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新闻，或者说他们相信了林郑月娥的那些理由的话，我们可以向他们传递这个真相，向他们解释我们不满意政府的原因，然后去建立我们运动更大的支持。还有就是呢，在今年还有下一年，我们有2个选举，今年11月的是区议会的选举，下一年大概是9月的时候就是立法会的选举。现在已经有很多市民想要参加这个选举，不论是他们自己去参选，还是去帮助这参选的朋友。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就在筹备去为这个选举去做一些工作，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将我们在界商的那个力量转化成为体制里面的力量。
另据法新社报道，在香港诸多抗争新形势中，越来越多的网民提议集体前往中国银行提款，以检验中国银行是否有能力支撑客户大规模提取现金的冲击。
路透社驻港部队司令曾告知五角大楼不会干预香港事务。路透社在周二报道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程道祥曾在6月13日与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首席副助理部长海大卫会谈时告知美方称，解放军不会改变长久以来不干预港事务的原则。消息人士称，美方对陈主动提出这个议题感到诧异，被指这是一个在敏感时刻出来的明确信号。另有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证实了程道祥与曾与海大卫会面，并强调是两人属于私人聚会。日本表示不考虑文在寅要求日本撤回制裁的要求。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韩国总统文在寅8日在与总统府高官等的会议上，在延及日本政府对半导体材料等加强出口管制时表示，要求日方撤回管制措施，并希望两国间展开富有诚意的协商。而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和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9日分别在记者会上指出，对文在寅的要求不给予考虑，加强出口管制并非协商事项，也不是能够撤回的事项。菅义伟指出，这次的措施是为了进行适当的出口管理，在日本国内进行必要的运用，并不是进行协商的对象，也不是能够撤回的对象。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在9日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针对文在寅的要求指出，并非协商的对象，也不考虑撤回。韩国总统文在寅8日在与总统府高官等的会议上， 谈及日本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及电视、智能手机显示屏上使用的材料进行严格审查等问题时指出，在对应和对抗上的恶性循环，对两国的任何一国来说都是有害无疑的。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务院批准售台地表最强 M1A2 埃布兰战车108辆，台湾表达感谢。请听我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今天宣布批准两项对台军售，一项是被誉为地表最强战车的 M1A2 埃布兰战车108辆与相关的设备及支援，另外一项是可吸式次针防空飞弹的相关设备，总金额超过22亿美元。台湾军方计划把 M1A2 战车部署在六军团，维护北部及中枢的安全。台湾军方透露 M1A2 的次型号是 T， 代表台湾，是美国为台湾客制化的 M1A2 车款。除了 M1A2 战车外，台湾也将一并采购专属 M1A2 的 M88A2 战场救济车。军方透露 M1A2 战车的火力、机动力跟指挥管制能力对于地面防卫作战是关键的可视战力。国防部的官员强调，中国从未宣布不以武力犯台，国军必须有能力捍卫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至于 M1A2 弹药的取得，台湾将自行建立战车炮弹生产线，逐步自行生产 M1A2 战车使用的120公里战车炮弹。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在台美双方共同纪念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持续以具体行动履行对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的承诺，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力量，台湾表达由衷感谢。他说，作为印太区域中负责任的一员，台湾将加速国防投资，并持续强化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共同捍卫区域的安全与稳定，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巴黎市长选举选战开始，主观生态环保牌，请听我台记者珍妮特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是的，由于大家意识到气候越来越坏，以及巴黎市的选民对此议题的敏感性，导致目前所有已经宣布参选或者几乎宣布参选的下届巴黎市长候选人都主打生态议题的诉求，而且他们每位都表示会比别的候选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在这个领域上，欧洲绿色生态党的议员胜理成章是最具代言人的资格者。2020年他们很希望能够把他们的人选之一送上巴黎市长宝座，而且是在与现任的社会党女市长伊达戈尔联合下进行的。对于绿党推出的候选人贝里亚来说，他认为这不再是一个梦想了。我们看到由贾多领衔的绿党名单在五月欧洲选举中在巴黎市岂不是拿到了 19.9% 的加好成绩，竟然远远超赶过社会党吗？不过女市长的支持者们说，在巴黎已经有一个主张生态市长啊，也就是伊达尔戈，并强调，而且自2014年起他就开始实施环保政策，例如借由给城市新鲜空气的计划下关闭了塞纳河畔的车道，特别是打造四个城市森林的计划，也就是将要在市政府前面的广场，还有歌剧院的后面，以及里昂火车站前面大广场的平台上，然后在塞纳河畔的一个人行道上设立，还计划秋天的时候进行邀请巴黎市民在自己居家附近种植树木的运动。传统右派也想争取这个环保地盘，批评女市长的做法只是为了宣传效果。至于共和前进党也坚称自己是比绿党还要绿，并打算要用科学方式推进环保，并将来任命一位环保主任顾问。女市长的处境则是非常的尴尬，她把生态变成重大市政目标，但因为反对太多的汽车进入巴黎而大受市民的批评，说她制造水泥地，而如今环保派又批评她做得不够，同时她被右派批评，两面都不讨好。无论如何，生态议题已经成为下届巴黎市长选举如今甚嚣尘上的议题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耀文解说。各位听众，2015年7月9日可以说是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中国警方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逮捕、传唤、拘留、约谈律师和其合作者、维权人士等等。经常受理被当局看作是敏感的人权案件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首当其冲。律所主任周世峰及其助理以及该所律师、财务、行政人员等共九人先后被带走，其中三人随后被判刑。根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数据，截至当年9月18日，这次大抓捕行动总共殃及各地法律人和维权人士286人。四年后的今天，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7月9日傍晚在香港终审法院门前组织默战行动，呼吁北京政府立即释放被拘禁的维权律师。维权律师关注组总干事陈月女士向我们简单介绍了709律师大抓捕事件后被捕律师的整体情况。
现在我们知道呢，有几位律师被判刑的，包括周世峰律师现在还是在坐牢当中，另外就是余文胜律师，他是王全璋的辩护人，但是他现在还是在羁押当中，之前说他就是受了秘密审讯，但现在他的判刑还没有出来。另外呢，就是李玉涵律师，他是王宇律师的辩护律师，但是他也是在2017年10月份的时候被抓了，然后到现在仍然还没有审判的消息，现在还在等待当中。他的健康我们也是很关注他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然后王全璋律师刚刚被判刑了4年半，他也是在6月底的时候才有机会在4年里面第一次见他的妻子李文竹，也是非常担心他现在的身体还有精神状况，因为李文竹跟他见面的时候报告说，就好像她的丈夫变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她眼神还有健康看起来很无神，然后就是记忆力也很差，说话的时候也很难给一个正常的反应。王全璋律师是其中一个案例，是也是非常受关注啊，直到现在。所以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律师还在关押或者是现在在坐牢当中，我们觉得这个情况必须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的。
最近一个多月甚至两个月以来，这个香港呢一直不断的有游行抗议活动，香港人在维护他们的权利，围绕港府的逃犯条例修订。那么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关注中国内地维权律师的活动，您觉得是不是会被这样的一个港人关注自己权利的这个运动中被淹没呢？
我觉得反而不会，因为呢这一次的逃犯条例正正他的关注点也是香港人，或者是甚至乎全世界其他在香港的人如果是条例通过了，他也会有机会被移送回去内地受审。这个问题呢就会反映到很多人的担忧，也是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很不信任，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问题，包括延长的羁押，有酷刑，就是去被迫那个疑犯去认罪，另外也是说那个不公平的审讯。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刚刚好709这个日期就是让大家再重新焦点放在中国那个司法制度的问题上面。这些维权律师他就是因为为了争取在中国司法制度的改革、正义的彰显，才会有受到这种对待。很多维权律师被抓捕、被监禁，到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他的权利没有得到回复，他的家人被骚扰，种种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今天在香港举行这个行动，可以是受到很多人关注的。在香港这种情况底下呢，很多人反而会更加关注中国现在的一些社会上面不公平的现象。
709律师大抓捕事件是不少中国法律人经历牢狱之苦，但是很多没有被正式逮捕的律师也因这次大抓捕事件而无法继续执业。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作律师、曾经代理维吾尔族温和派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案件的刘晓元律师，自4年前在7月10日被当局带走问话，3天后虽然重获自由，但此后再无法继续其律师工作，近日索性被当局注销了律师执业证。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709事件之后的经历。
我出来以后，分所几乎是那个所就关门了，律师的办案答案也被扣押了，我们一直被失业。到2015年底的时候，丰瑞律师事务所已经没有钱缴了2016年的办公用房的租金，很贵，1年66万。那么办公用房也推出来了，那实际上民穷实亡了。那么其他律师早就要求调离。那么直到2016年5月，律师年检的时候，北京市司法局说向司法部汇报，然后汇报司法部与专案组协调。那其他的律师都调离了，我们合伙律师不能调离，涉及到案件的律师不能调离。事情一直拖到2018年3月，注销了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职业许可证，职业许可证的被注销，也就丰瑞所不在了，就没有丰瑞所了。那么按照规定，我们合伙律师啊是可以调到其他律所转所调动的。啊，此后我们一直要求办理调动，但是被北京市司法局通过互联网办公平台，也就是那个律师管理系统数据库里面把我的名字删了，那我无法办理调动。期间当然我写过太多的信反映我被转所调动被卡的问题，都是没有结果。那么在今年的2019年6月19号，我就接到了北京市司法局的关于注销刘晓元律师执业证的一个决定，一个文件。注销我的执业证的理由是说，在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被注销之后的6个月之内，我没有其他律所聘用啊，因为他卡住我不能调动，他现在我怎么可能有聘用呢？对吧？他现在反而说我是没有律所聘用。聘用为由注销我的职业证。但还有一个很奇怪的，当年去年被卡住转所不能转所调动的啊，不是我一个人，我分律所包括我在内就有5个人，其他的律所也有一个律师也被卡住了，都是这种类似的情况，相同的情况。
刘晓元表示，如此多的维权律师遭遇打压，自然会造成某种寒蝉效应。
这个大的影响肯定有了。那您现在看看，很多律师参与的，那就有些判刑，有些哈取保候审以后，除了个别的还恢复了职业，绝大多数律师，有些涉及到这个事情的律师都不能执业了。那其他律师肯定会从中会感觉到一些威胁也好，恐惧也好，对，就会感觉到哈，有些的。你的办理案件哈、啊，就会被株连，搞到哈、啊，莫名其妙的被注销执业证，那你肯定会有所注意了。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也在7月9日就709事件发表声明，呼吁释放被抓捕的律师及各方维权人士，同时也关注香港市民所坚守的核心价值受到的侵犯，以及台湾人民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民主所面对的威胁。以上是要闻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二7月9号初刊的法国报纸首页开篇主题不尽相同，例如《解放报》与《十字架报》关注2020法国地方选举，指出各政党候选人，特别是极右阵营正在磨刀霍霍。与此同时，《费加罗报》重点放在法国国会即将表决禁止网络传播仇恨言论的法案。同中国直接相关的报道未见于各报的纸板上。不过，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日举行记者会，宣布引渡逃犯修法一案寿终正寝，立即登上了各大报纸的电子版面。 此外，在《回声报》的电子版登出了由 Claude Fugay 署名文章，说北京谴责特朗普军售台湾的决定。据该文章报道，华盛顿将向台北出售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武器。台北此前不断向美方传达希望军队现代化，北京得知后迅速做出反应，并敦促华盛顿立即取消军售。另外，台湾也想购买 F-16 新型战斗机，但合同仍在讨论中。文章说，美国国务院周一8号宣布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大量武器，总金额为22亿美元，而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该项交易必须在30天内获得美国国会的同意，但后者不大可能反对。据悉，除了108辆 M1A2 艾布拉姆斯战斗坦克外，台湾还将获得250枚毒刺短程地对空导弹和发射器，四部便携式防御系统和运输车及机枪。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装备可以让台湾军队设备与技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更新到现代，进而恢复活力。最近几个月来，北京不断警告美国不要对台军售，今天再度要求美国立即取消这项最新军售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必须避免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耿爽还要求华盛顿切断与台湾的所有军事关系。如果说华盛顿在1979年与台北断绝外交关系，承认北京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但美国仍然是台湾最主要的支持者与武器供应商。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他打算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包括对台出售先进的武器系统。文章续称，为了化解中国的批评，可从隶属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的声明来看，该声明强调这项军售将用于现代化台方设备，不会影响该地区军力的基本平衡。称向台湾出售这些防御性武器装备，能够支持台湾武装部队现代化以及拥有可靠的防御能力，从而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还表示说，军售案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家安全，并有助于维护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文章又指，台湾外交部亦强调出，在回顾台湾处于中国雄心勃勃的扩张前端，并面临来自北京的巨大威胁和压力的同时，这份合同将极大的帮助提高我们的防御能力。在推特上，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写到，自己对美方的这一决定感到欣慰，并强调台湾将继续投入国防，捍卫民主以及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目前还有待观察，华盛顿是否会更积极地回应台湾想要获得新型战斗机的愿望，其中包括最新版洛克希德马丁最畅销的16架 F-16V 以取代 F-5 老旧飞机。这份合同据悉将超过100亿美元。这篇文章最后指出，有关这个选项，白宫已经研究了好几年了。2011年，奥巴马政府拒绝出售此类设备，以免冒犯中国。尽管台北一再提出要求，但该案似乎被冻结起来，尤其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贸易谈判未果的背景下。不过，台湾国防部长最近发表了声明称，仍然希望使其空军现代化，这已经重新引发了对该合同的猜测。以上是由夏荣选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蒙特利尔特约记者潘卫主持的北美来鸿，向您介绍准备担任联合国代表的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在加拿大，同在2017年到任，也同在今年离任的中国大使卢沙野，比美国大使凯利·克拉夫特出名得多。6月19日，当传闻身迁法国的前者还未动身时，被特朗普正式提名驻联合国大使的凯利·克拉夫特在美国参议院进行了听证。尽管他表示未来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会将美国的领导力与中俄的腐败卑劣行径区别开来，但渥太华公民报还是相信他会是最不合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首先，凯利·克拉夫特被人质疑在任一年多里缺席超过300天。继黑利辞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后，特朗普曾考虑提名前福克斯新闻主播希瑟·赖特接任，后因其缺乏外交经验而放弃。今年5月改提名凯利·克拉夫特，因为他曾在布什任内参加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驻加大使后参与了美加墨三国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起草工作。但美国参议院听证会大部分时间都盯在他的出勤记录上。他丈夫乔·克拉夫特是拥有私人飞机的美国煤业大亨，政治网站 Politico 获得的飞行记录显示他经常缺席在渥太华的外交职位，15个月内飞了128次航班，平均每周一次，其中70次是回他的家乡肯塔基。民主党参议员门内德斯更出示日历，显示他在2017年10月23日到2019年6月19日期间缺席300多天。凯利·克拉夫特辩称其行动都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频繁旅行是为了谈判美加墨贸易协定，并由他自己承担了所有公务旅行的费用。这一说法得到了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他的另一项争议在于他真实的外交能力。渥太华公民报说，他在加拿大几乎没有公开露面或演讲，很少接受采访。与其他大使不同，他的社交很少。他作为大使的基调是谨慎，依据脚本和基本上隐身。在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孟晚舟导致与中国关系急剧恶化至今的7个多月里，他从未以自己的言论力挺加拿大，只是在推特中3次转推美国官方的推文。难怪渥太华公民报戏称他基本隐身。美国著名政治新闻网站 Michael Lutch 指他获委任为驻加大使时几乎没有外交工作经验。外交政策网站直指他的政治生涯始于竞选捐赠。新闻网站 Vox.com 也说他是在捐助对象特朗普内阁运输部长赵小兰的丈夫、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的推荐下才成为驻加大使的。2016年他为共和党捐赠了26万美元，他丈夫向特朗普捐赠了100万美元。舆论指出，尽管美国总统经常任命捐助者出任大使，但驻联合国大使还是需要由外交经验丰富的人出任。争论之三在于他与丈夫家族企业的冲突。乔·克拉夫特是美国最大煤炭生产商之一联盟资源伙伴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拥有的煤炭储量接近16.7亿吨。在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坎达基州、马里兰州、西弗吉尼亚州经营着8家地下采矿企业，在俄亥俄流域经营着煤炭装卸码头。早在奥巴马时期，乔·克拉夫特就曾多方努力阻止联邦政府推动煤炭行业排放规范措施，包括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和推迟终止煤炭企业向河流倾倒有毒金属的做法。他还以著名的全球变暖论怀疑者美国前国家环保局长斯考特·普鲁特关系密切，在后者于2018年7月被迫辞职前的14个月的任期内，两人会晤了7次。他们的密切关系引人质疑，一旦凯利·克拉夫特的提名获得通过，他会如何处理他丈夫家族10亿美元的煤炭投资和联合国气候变化讨论的利益冲突。当在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要求他保证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时，他回答说将遵守道德规范，并回避联合国有关煤炭问题的讨论。不过他承认人类行为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的角色，并承诺将倡导所有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一说法与特朗普质疑人类行为导致全球变暖的立场不一致。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对凯利·克拉夫特被提名表示支持，称赞其一直很友善、专业和尊重人，致力于建立两国间牢固关系，为促进新北美贸易协议提供了帮助。渥太华公民报称，尽管他在获提名后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有特朗普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支持，他的提名最终会获得通过。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内地报答鸦雀无声，网民评论抗争起到作用。林郑月娥表示愿与学生代表吴前社公开对话，但他此番表态未受泛民派接受。香港民间酝酿新形势，继续抗争。路透社报道，驻港部队司令曾告知五角大楼不会干预香港事务。日本表示不考虑文在寅要求日本撤回制裁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地表最强 MEA2 艾布兰战车108辆，台湾表达感谢。2020巴黎市长选举各路竞选人开始关注生态环保牌。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台军售，批美高层会见黎智英。中国官方否认三峡大坝存在安全问题。华谊兄弟成立中共党委，提出把党的工作融入影视内容。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8964天安门事件刚刚送走了第30个年头。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虽然不算长，但也绝非是一个可以令人轻易忽略的数字。30周年的前夕，许多回忆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新书问世，其中一部由曾亲自参与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曹旭云所著《艾尔镇书生》一书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部书以自传体长篇小说的形式，既讲述了8964那一夜的事实，也回顾了这位参与者一生的心路历程。旅居瑞典的中国意见作家莫莉女士赞扬作者曹旭云为书写这部小说而付出的很大的道德勇气，因为作者勇于以第一手资料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对莫莉女士进行了采访，请她来谈谈关于《艾尔镇书生》一书的感想。莫莉女士您好，首先请介绍一下《艾尔镇书生》这部书的大致内容以及作者的背景。
好的，《艾尔镇书生》是一部自传体纪实文学，它非常的生动详实。这部自传体作品的作者叫做曹旭云，他原来是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教师，曾经在天安门广场担任外省援军团团长，他当时以罗某的名字参与的。作为八九历史苦难的见证人，他在30年后捧出了这本39万字的心血之作《艾尔镇书生》。他的大致内容就是回顾30年来的历史，作家好像是站在时光的河流上，与生者和死者做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他的书里面记载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的故事，还记录了从北大三角地到天安门广场每天都在进行的那些演讲和辩论。作者还写了自己为什么会走上这一条民主运动抗争这条道路，在投入八九运动之前他的个人遭遇和心路历程，以及当他从天安门广场下来昏迷之后醒过来以后，这30年来他 他在社会各个阶层走南闯北的，就有很多大量的社会人物故事的描写，还有很多江湖故事。所以这本书它是非常的丰富，它的丰富呢涉及了个人的命运，也涉及了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它展现了一个伟大运动产生发展的背景，这是非常广阔的一个社会图景。
作者以怎样的笔触描述了八九六四这段历史？与其他一些回忆性书籍相比，艾尔镇书生这部书有着怎样的不同之处？
常树云的这部自传体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思想回忆者，在中国他不断的思考和追求真相。由于他是学中文系出身的，他有很好的文学功底，所以比较起其他的一般的六四回忆录比较起来，他更多了一点文学性。他的文学性首先表现在他用的回忆录这种方式本身就带有一种个人的强烈的主观的性质，然后呢他用第一人称在描述事件的时候，他也会把自己的内心的思考和激荡微妙的地方写进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现实产生互动。像他的心理描写都非常好，比如说他因为对体制不满抛弃体制跑到海南，那是1989年之前，他在海南安顿了一个家具厂，但是突然听说吴耀邦去世了，这个消息却让他非常的悲愤。他正在肩上搭条毛巾去洗澡，突然就被一种使命感所召唤，他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就写道，我此生此世不就是为这一刻做准备的吗？我得去推波助澜见证历史，我得去理论理论。这就是一个平民运动开始的时候，他被使命感召唤，就抛下刚安顿的家具厂跑到北京去了。那么在北京，他除了自己的心理为什么要投入这个运动，他还有强韧的历史感、现场感，还有很多鲜活的细节。啊，我记忆非常深刻的，他就写四月中旬的北京大学，因为我是五月份去的，他是从江西跑到北京，我是从湖南跑到北京，也住北京大学。他住在北京大学的时候，写那个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三角地的气氛，那个形势虽然温和平静，却透着一股被持久压抑着的思考与哀痛的气息，让人感觉到有一股莫名躁动的，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有巨大的潮流要涌过来了，压抑着那种气氛。后来他一直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天安门清场的时候，他描写那个情景，他说6月3日傍晚时分，阴沉的天空下有一缕阳光，像是一丝狞笑，接着撞入地下，随之四周枪声逐渐密集起来。整个的他的描写，因为他的文采很好嘛，就说你就感觉有一个现场，他的细节非常的生动，历史感非常的沉重。总之就是说，这是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回忆录。
您称这部书为作者历经多年写就的厚重新书，请谈谈它的厚重之处。
我说它是一部厚重的新书，这是因为这部回忆录不光是它的篇幅，是它记载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它还让我们重历了1989年的精神氛围，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中国曾经拥有过的最自由、最具活力的时代，然后我们再看了那个惨绝人寰的痛苦的结局。所以这是非常沉重的一本书。曹雪芸在这3-4年间，虽然他被自己所珍爱的世界所残害，他伤形累累，他自己也是被打昏昏迷，但是他仍然能够用持续的记忆和不懈的思考去关注当年的受难者，又关注今日的现实。所以我觉得他仍然对人类的正义和良善怀有期待。他抢救过来之后呢，再回到海南继续的做生意，之后呢他也在随波逐流中走进了油腻及中年。虽然他变成了所谓的成功人士，但是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挫败仍然日夜侵蚀和泄气着他的灵魂。他忘不了那份激情，那份清纯的年代的记忆，他一直心怀迁就，对死者他感到迁就，还有他祈求就绪，所以他心情非常沉重。他曾有一首诗说，回眸六四20年， 往事一旁于梦烟，铁马踏平民主梦，乌云笼罩自由天。精英攘攘谋生计，天下熙熙只认钱，闭目一丝一落泪。就他经常为死难者流泪，所以我说这是沉重的书。
曹旭云在书中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解析，认为此一群体在八九六四之后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您认为他的这种感悟由何而生？
我因为和他有相同的遭遇，所以我对他书里写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现象感受很深。曹旭云当时他带着身心的创伤走上了经商之途，当时他的朋友们就在一起讨论，他们就说，就力量对比而言，他们和共产党是悬殊的。共产党可以动刀动枪，我们动金动银怎么样，就是我们先赚钱。但是呢，他们都大大低估了金钱对自己的腐蚀力量。六四以后的情况呢，曹旭云的书里面有很多的描写，专制下的权贵官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行为被大大的改变了，金钱摧毁了他们过去的理想，代之以拜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许多过去的理想主义者，包括他的老朋友还有我这些学生，他们都变得世故而油滑，很快就适应了那个曾经被他们诅咒的体制，他们在那个体制里面如鱼得水，淡忘了八九，还说那是年少不懂事做的事情。所以呢，曹世云就写道，一个民族的衰亡始于知识分子的精神衰亡。他的书记载了这个过程，不仅是专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羞辱、压制和迫害，同时这三十年来，中国我们熟悉的那一代知识人，他们反抗挣扎，最后自己也沦落下去。他们在八九后迅速的边缘化，因为都是重商主义，他们丧失了独立性、批判性。为了谋生，他们挣扎着求生存，有的发大财，有的成人，有的贫穷，各有各的追求和命运归宿，可以说人心百态。曹旭云的书就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描写了他的熟人、他的朋友，谁谁谁办酒店发大财，谁谁谁走上访路变成访民了，谁谁谁在积极的宣传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官方的演说家、教授。谁谁谁又在品茶迷恋收藏，有的人腐败锒铛入狱，有的人归隐佛门，有的人对现世绝望告老归田，有的人放弃文学主攻养生，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大浪淘沙呀，扔下一些金子一样的人物，在曹旭云的人物肖像中有一些像金子一样的闪闪发光的坚毅不屈的六四幸存者，像1989年北师大自治会的对话团团员王志金，他一毕业就被拒于体制之外，他不断地从事民间抗争，签署08宪章，被传唤、被喝茶、被抄家、被失踪，而且生活清贫。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留下来的绝无仅有的极少的一批金子一样的人物。
最后请谈谈六四三十周年后的今天，北京对六四事件的定性更加明确化，曹旭云出版这本新书是否能为后人带来启迪？
我觉得他这本书非常的有意义，这是一部个人角度书写的回忆录，但是从整个的国家民族来看，这一个大我的群体社会的公共记忆，它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光是对过去的缅怀与哀悼，也不仅仅是表达对于文明丧失的忧患之情。就像曹旭云说的，中国人对公理、良知、道德、自由的美好希望都灭绝了，这是非常可怕的精神的沉沦，就是人心不古。社会记忆不仅仅是要表达人心不古，它是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他这种社会记忆，他用巨大的篇幅探索他的心灵的伤疤，六四留下的伤口，然后自除修复社会的具体创伤，这就有一个意义，就是重建中国人的人性与道德感受能力，并且给后代留下历史文明的养分。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三十年来，中共官方也没有闲着，他们为八九六四炮制了许多虚假的历史， 虚假的律师是与权力结盟的，那就权力为了给自己做出他们的解释。但是呢，像曹旭云这种自传体的文体，他用真诚的记忆去揭示历史真相，这就是第一手的资料来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和阐释权。不能老上官方去自嘲谎言，我们写下真实的东西是与专制权力争夺历史的言说权与阐释权，就是他付出了很大的道德勇气。
谢谢莫莉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大区暑期地铁、捷运等的公共交通纷纷因为施工而停摆，如同每年的暑假惯例，这段期间在大巴黎地区的地铁系统、国家铁路局火车站系统都要进行重大的整修工程。理由很简单，因为夏季乘客的人数减少了 30%， 施工造成的负面影响比较小，是为了能够在全年的其他时间以后能够持续运输每天至少1500万名乘客。大巴黎地区及两家地铁陆运公司必须大量的施工投资。根据估计，仅在2019年，巴黎地铁公司就投资了40亿欧元进行其基础建设的维修及现代化。大巴黎地区国家铁路公司网的总经理说，在铁路局的铁路网方面，至少计划了115项工程，动员了7000名员工。以下介绍几条受影响的交通路线。首先是捷运 A 线 RERA 施工移到东边的地段，由于历经40年的历史，捷运 A 线的轨道和压载物以及放置在轨道下面的鹅卵石已经到了必须更换的年龄。在 Vincennes 及 Nanterre-Préfecture 之间的24公里长轨道的施工预计耗资1亿欧元，目标在到了2021年期望能够翻新整修全部的道路。今年夏天8月10号到18日这项工程能够移到东边，从欧贝尔车站到万善的车站之间的交通将完全的关闭。这段期间，一些停靠站，例如 Châtelet-les-Halles 还有 Gare de Lyon 以及 Nation 都不开放。其他的日期从7月13号到8月4号行驶到22点为止，从8月5号到9月1日则行驶到21点为止。现在讲到捷运 B 线 RERB 通往森黑密方向的分支线停驶，捷运往生病的路线将继续再生的工程。今年夏天通往 Saint-Hermy-les-Chevreux 的支线是最受影响的路线，从7月20号到7月28号自 La Gare Lozère 起完全的关闭不行驶，还有从7月29到8月25自奥赛车站起将完全的关闭不行驶。这项工程最终的目的是要最终让火车能够再度的返回到奥赛的车站。现在谈到捷运的北部，8月18号自 La Plaine Star de France 到 Charles de Gaulle 还有 Mitry Glac 之间今天都停摆，然后自8月26日起每天到了23点在 La Plaine Saint-Denis 以及 Lonne-Soubois 之间没有火车停驶。另外自7月29号到8月25号之间 La Gare Bagnon 的车站关闭，但是有197号以及297号的公车经过服务。再来是捷运的C 线 RERC， 巴黎隧道的调度设备必须现代化，所以工程会导致从7月15到8月24从 Ravel 车站至 Austerlitz 车站之间交通将关闭，旅客们可以改搭10号线的地铁及公车63号。从8月14号到8月18号在 Massy-Verrier 车站到 Sherman-Antony 之间的交通也停摆。捷运一线 RERE 的施工是为了能够配合未来新一代的 RERNG 捷运线的月台高 高度而施工，结果是从奥斯曼塞拉萨车站到 Gare Nord 马桑大之间将停摆。由于这个原因，从7月15日到8月25日期间，7号线的地铁将加强行驶服务的班次，另外6号线地铁及4号线地铁也要施工，装设新一代的火车，导致了6号线地铁从蒙巴克纳什车站到托卡雷霍之间从7月1号到9月1号之间暂时中断服务，接着在8月15号到8月18号则换成托卡雷霍车站到 A2 车站之间中断服务，当然还是有公车取代服务的。4号线地铁是7月21号到28日周日的都中断，一直到10点才开始服务。以上就是简略的一些巴黎大区的暑假地铁、捷运、火车等施工而停摆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还有瑞迪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逃犯条例寿终正寝，内地报答鸦雀无声，网民评论抗争起到作用。林郑月娥愿与学生代表吴前社公开对话，但特首表态未受泛民派接受。香港民间酝酿新形势，继续抗争。路透社报道，驻港部队司令曾告知五角大楼不会干预香港事务。日本表示不考虑文在寅要求日本撤回制裁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批准售台地表最强 MEAR 爱布兰战车108辆，台湾表达感谢。2020年巴黎市长选举各路竞选人开始主观生态环保牌。中国外交部要求美国立即撤销对台军售，批美高层会见黎智英。中国官方否认三峡大坝存在安全问题。华谊兄弟成立中共党委，提出把党的工作融入影视内容。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今天7月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现在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了由 Mademoiselle Ga 演唱的歌曲 Soleil Brûlure。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Sans doute.